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
江总，字总池，是济阳考城人，晋朝散骑常侍江统的第十代孙。他的五世祖江湛是南朝宋的左光禄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中检公。祖父江倩是梁朝的光禄大夫，在当时很有名望。父亲江佛，本州营主簿，少年时因父亲去世而守丧，因哀伤过度而死，事迹记载在《梁书·孝行传》中。江总七岁时成了孤儿，寄居在外祖父家。他自幼聪慧敏捷，秉性醇厚。他的舅舅乌平光侯萧迈在当时名望很高，特别钟爱他，曾对江总说，你的操行与众不同，神采英拔，日后之名定会超过我。等到年长，江总勤奋好学，富有文采，家中珍藏的次书有数千卷，他日夜研读，从不释手。18岁时初次出仕，任宣会武陵王府法曹参军。中权将军丹阳尹何进荣开设府署，设置僚署，都用贵族子弟充任，于是任命江总为何进荣府的主簿，升任尚书殿中郎。梁武帝撰完正言后，又做了述怀诗，江总参与同作。武帝看了江总的诗，深表赞叹赏识，于是转任侍郎。尚书仆射范阳张纂、度支尚书琅琊王昀、都官尚书南阳刘知龄都是才学渊博的人，江总当时年少有名，张纂等人很推重他，结为忘年交。刘知龄曾酬答江总的诗，大略说，上位居崇礼，四属灵栖息，既闻小邹唱，美味晨光戏，高谈意味穷，物对赏无极，叹极共遨游，休沐忘退时，何用削笔令，王只够颜色，下上数千载，羊却吐胸臆。他就是这样被通人钦佩仰慕，升任太子洗马，又出任临安令，回京后任中军宣城王府县内陆氏参军，转任太子中舍人。等到魏国与梁通好，皇帝下诏命江总和徐陵充任使者回访，江总因病未能成行。侯景进犯京城，诏命江总暂代太常卿，奉守小庙。台城陷落后，江总避难崎岖，多年后到了会稽郡，在龙华寺歇息，于是写了《修心赋》，大致叙述时事。太清四年秋七月，避难在会稽龙华寺。这座寺庙是我六世祖宋尚书又仆射周灵侯在元嘉24年建造的。侯的祖父是晋护军将军，曾治理此地，则居山阴都阳里，留给子孙有终老于此的志向。寺庙的地基就是旧宅的基址，左临江，右靠湖，面山背矿，东西相连，南北曲折。我与苦杰名僧一起消磨十日，早晨修习经界，晚上阅览图书，寝处风云之间，栖身水月之下。没想到化容莫变，朝廷市井倾覆沦丧，因此感伤，心情可知，啜泣如沫，岂能抒发郁结？只希望后生君子怜悯我的这种感慨。佳美南斗的分野，开启东岳的灵秘，在寒诗中表桂风，在周记中铸镇山，蕴藏大禹的经书，镌刻抱琴的十字。太史前来探学，钟离离去开箱，确实是逐渐为真，为何武夫罕见？奉行圣德的弘寺，寄居安禅的古寺，实在是豫章的旧圃，成为黄金的圣地。遂寂寞之忧心，若近中而远寻。面对高耸的山峰，临近深远的平湖，山条岩简，水叶轻盈，挂园潮落，积无夜吟。果丛药院，桃溪菊林，烧云浮日，结暗声音。保持自然的雅趣，鄙弃人间的荒杂。望岛屿之曲折，面江源之重叠，泛流月之夜迥，夜光烟之小匝。风饮茶而思造，雨鸣林而羞飒，鸟稍暇而之来，云无情而自和。于是也开灵塔，地筑禅居，洗园调地，乐树扶疏，精行集草，宴作灵渠，持戒镇息，度饮丹书。坚固之灵可遇，寂灭之场暂如。一曲珠儿悲起，非木落而悲始，岂降志而辱身，不露才而扬己。中风与之如会，倦鸡鸣之孤耳，性必地而高栖，凭钓鱼之遗址，折四变之威严，悟三成之妙理，浅石禅之细腹，屈五惑之臣子，久遗容于势力， 数望泪于妻子，感义气于仇日，既知因于来嗣，何远客之可悲，知自怜其何矣。江总的第九个舅舅萧伯先占据广州，江总又从会稽前往依附。梁元帝平定侯景之乱后，征召江总为明威将军，始行内史，拨给郡中置米800斛作为江总的行装。恰逢江陵陷落，于是未能成行，江总从此流寓岭南多年。天嘉四年，以中书侍郎的身份被征召回朝，在侍中省当职，多次升迁，任司徒右长史，掌管东宫管祭，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兼岭南徐州大中正，受太子中庶子，通直散骑常侍，东宫中正职务如前，升任左明尚书，转任太子詹事，中正职务如前。因与太子通宵饮酒，收养梁帝陈氏为女，太子微服到江总家，皇帝发怒，免去他的官职。不久任侍中兼左骁骑将军，又任左明尚书兼左军将军，尚未就职，又因公事免官。不久启用为散骑常侍、名列将军、司徒左长史，升任太常卿。后主即位后，任命江总为祠部尚书，又兼左骁骑将军，参与掌管选拔事务，转任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。不久升任尚书仆射，参掌如故。至德四年，加授宣惠将军，擢亮摄至左使。不久受尚书令，赐给鼓吹一部，家服其余都照旧。策书说：“呜呼，尚书省是政事根本，司会治理经典，韦彪称之为枢机，礼固比作斗籍，何况五曹宗理，百魁和谐，同种宰之职，专台阁之任。你到叶彪郡，气量宏深，美范清规，风流以为准的，慈宗学府，衣冠以为领袖，所以能师长六官，聚瞻允赛，名府八座，移行在远。你端正朝廷，掌握权柄，是我所期望的。前往躬行执事，勉励建立你的美好谋略，辅佐治理我的邦国，能不谨慎吗？”真明二年，晋号中权将军，京城陷落，入隋，任上开府。开皇十四年，在江都去世，时年76岁。江总曾自叙其大略说：“依次升任清显官职，备为朝廷，不追求势力，不涉及权性。曾辅公仰天叹息说：‘庄清宅未至丞相，无计可计。’赵元书为上纪历，光耀列传。在陈朝做官以来，不曾逢迎一物，干预一事。悠悠风尘，流俗之事，颇致怨憎，荣枯宠辱，不以为意。太监年间，权宜群小，产及作威，屡被催促，奈何命也。后主昔在东宫，留意文艺，早成昭敬，恩济气阔。四位之日，实际谬龙，移行天府，离政数计，八法六典，无所不统。西晋武帝策巡宫曾说周之种宰，今之尚书令也。何况才未及古人一半，师位素餐如此。晋太尉陆完说以我为三公，知天下无人矣。宣冕躺来之衣物，岂是御药乎？若遂归心释教，年二十余，入中山旧灵药寺，则法师受菩萨戒。目齿观尘，与摄山部上人有款，深悟苦空，更复炼戒，运善于心，行慈于物，颇知自立，而不能疏匪，上染尘劳，以此复愧平生耳。江总的这篇自序，当时人认为是实录。江总笃行义，宽和温郁，好学，能写文章，尤其擅长五言七言诗。然而过于浮艳，所以被后主喜爱宠幸，多有侧艳之篇，好事者相传讽玩，至今不绝。后主之事，江总当权宰，不处理政务，只是每天与后主在后庭游宴，与陈轩、孔范、王撮等十多人，当时称为侠客。因此国政日益颓废，纲纪不立，有进谏者就加罪斥逐，君臣混乱，以至于灭亡。有文集三十卷，都流行于世。长子江毅，字深元，颇有文采，性情傲慢放荡，仗势骄人，即使是近亲故友也不免抵欺。历任著作左郎、太子舍人、洗马、中书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。入隋后任秦王文学。第七子江璀，任驸马都尉、秘书郎、 随己侍郎、直秘书省学士。姚察，字伯审，是吴兴武康人。九世祖姚信是吴太常卿，在江左有名望。姚察自幼有志性，侍奉双亲以孝闻名。六岁能背诵万余言。年少时不好玩耍，博弈杂戏，从不惊心。勤苦励志，夜以继日。12岁便能写文章。父亲上开府姚僧园，在梁武帝时之名，两宫礼遇优厚，每次得到赏赐都分给姚察兄弟。作为游学之资，姚察都用这些钱继续图书，因此见闻日益广博。13岁时，梁简文帝当时在东宫，大兴文艺，就召引他到宣游堂听讲论难，被儒者所称道。等到简文帝即位，更加礼遇。初仕任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，授南郡王行参军兼尚书驾部郎。正值梁氏丧乱，在金陵随父母返回乡里。当时东土兵荒马乱，百姓饥饿，互相蚕食，无处买粮。姚察家口众多，都采野菜自己。姚察每经崎岖艰险，求取供养之资，粮食总能相济，又常把自己的一份分给弟妹，甚至故旧中困乏者都相分续，自己只吃粗食。在乱离之间，笃学不废。元帝在荆州即位，父亲随朝士之力前往西台，元帝授姚察原乡县令。当时意境萧条，流亡不归，姚察减轻赋役，劝耕种，从此户口殷盛，百姓至今称颂。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与姚察深相眷遇，表奏任用姚察左著作仍撰史。永定初年，授使兴王府公曹参军，不久补加得殿学士，转中尉，仪同使兴王府记事参军。吏部尚书徐陵当时领著作，又引他为史佐。等到徐陵让官致仕等表都请姚察撰写，徐陵见了叹息说，我不如他啊。太监初年，补宣明殿学士，授散骑侍郎、左通直，不久兼通直散骑常侍，出使北周。江左的旧臣先前在关中的都倾心仰慕。沛国刘桢私下在公馆访问《汉书》一事十余条，姚察都为之剖析，都有金句。刘桢对亲近的人说，名下定无虚事。注西聘到礼记所叙述事情很详细。出使回朝，补东宫学士。当时济阳江总吴国故野王陆琼、从弟陆虞、河南楚界、北地傅增等都以才学之美朝夕于世。姚察没有言论撰述，都为诸人所尊重。太子身家礼义、琴乐群僚、宫内所需方服手笔都交给姚察起草，又多次命他与故野王轮番策问，常蒙赏激，升任尚书祠部侍郎。此曹植思郊庙，以前魏王塑奏祭祀天地，设宫献之乐、八义之舞，后来因循不改。梁武帝认为是人礼繁，是神礼简，古无宫献之文，臣出诚用，没有损益。高宗想要设备乐，交付有私利益，认为梁武帝不对。当时硕学名儒、朝端在位者都悉指附和，姚察却博引荆棘，独为群议，认为梁乐是对的。当时惊骇，无不残服。仆射徐陵因此改变观点，同意姚察的议论。他不顺时随俗，都像这样。寿宣会宜都王中陆氏参军，代东宫学士。历任人威淮南王、平南建安王二府资义参军，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不久启用为荣昭将军，知撰梁史事，坚决推辞未获准。后主即位，敕令兼东宫通事舍人，将军知撰史如故。又敕令专门负责优策士一等文笔。至德元年，授中书侍郎，转太子仆，其余职务如故。当初梁朝末年，天下沦陷，父亲姚僧元进入长安，姚察吃素食，穿布衣，不听音乐，直到父亲的死讯通过使者传到江南。当时姚察母亲为师的丧期刚满，后主因为姚察身体瘦弱，担心他哀伤过度，就秘密派中书舍人司马深到他家中宣布吊唁，并命司马深专门劝解安慰他。后来又派司马深传达旨意告诫他说，我知道你近来哀伤过度，非常为你担忧，你孤身一人，宗庙祭祀都寄托在你身上，如果哀伤过度而毁坏身体，这是圣人所不允许的，应当稍微自我排解克制，以保存理智。 我忧虑很深，所以才这样说。不久，姚察以忠义将军的身份启用，兼任东宫通事舍人。姚察至再服满丧期，多次上表推辞，都被压下不许。他又上表大致说，我家中遭遇祸难，同时遭受惩罚，苟且偷生，希望能表达情理，但疾病接连不断，丧服污秽，不再像正常人，即将在草垫上结束一生。哪里料到朝廷恩典屈加照顾，让我戴上冠冕，看到这荣耀的服饰，更加感到惭愧。况且恭敬深言，屈走奏事频繁，怎能以这样荒废毁损的身体来参与？恳请陛下以德孝治天下，体察我的情理，让我残喘的魂魄得以延续余生。诏书回答说，看了你的表彰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你品行醇厚，声誉一向显著，按理应当顺从情理，不应担任官职。但参与东宫事务，确实是我所期望的，允许你克制私情，不得再推辞。不久命他主持著作郎事务，服丧期满后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兼著作郎。姚察连续处于丧服之中，加上长期吃斋，自从除去丧服后就患了气疾。后主曾特意召见他，见他极其瘦弱，为之动容，就对姚察说，朝廷爱惜你，你应当爱惜自己，既然吃素多年，可以停止长期吃斋。又派杜之尚书王院传达旨意，重新加以安慰小玉，让他吃晚饭。亲笔下诏说，你瘦弱到这种地步，多年吃斋，不宜只吃一顿饭，有碍调养，如果听从我的指示就很好。姚察虽然奉行此诏，但仍坚持过去的誓言。又下诏授任秘书监兼著作郎如前，姚察多次进表推辞，都得到幽诏不许。姚察在秘书省大力删改整理，又上奏撰写中书表籍，授任散骑常侍。不久授任杜之尚书，十个月后迁任吏部尚书兼著作郎，病如前。姚察博览群书，尤其擅长品评人物，至于姓氏的起源、支派的分化、官职婚姻、兴衰高下，都能举出论述，没有遗漏。而且他担任选拔人才的职务，当时人早已将他比作工匠宗师，等到他升任选部，很符合朝廷的期望。当初吏部尚书蔡指调任中书令，后主正在选择接替的人选，尚书令江总等都共同推荐姚察。诏书回答说，姚察不仅学问优博，而且操行清正，是负责选官难得的人才，如今得到了。于是亲笔起草诏书读给姚察看，姚察恳切推辞。另一天召他入宫议论选官之事，姚察流着泪跪拜请求说，我是东高的贫贱家族，才能平庸，志向不长远，断绝了修身的途径，近来舔居官职，早已知道过分，只是因为东宫攀附侍奉，恩遇错家，如今这样的月分，并非因才能选拔，即使陛下特别提拔平庸之人，对朝廷秩序又怎样？我的九世祖姚姓名高前代，当时才居于选部，此后很少有继承者，我遭遇提拔，沐浴恩泽，多次占据不应有的职位，常常妨碍贤才，我虽无见识，颇能自知，言行所见，不期望荣耀富贵，哪里想到全选的重任胡乱委任给不才之人。况且皇明玉立是高前代，那些羽仪士族帷幄名臣，如果受受得宜，才能称职。我一向受到教义熏陶，必定知道不可。后主说，选拔众人之举是众人议论所归，从前毛介雅量清正，如玉心平体正，王运权量得宜，山涛举荐不失人才，就你而言一定兼有这些。况且我与你虽是君臣礼阁，勤奋特别，品评人物，正是我所期望的，也认为你无愧于这一职责。姚察自居显要职位后，非常勉励廉洁，而且除了俸禄赏赐之外，一概不与人交往。曾经有一个私家门生不敢送厚礼，只送一端南部一匹花书。姚察对他说，我所穿的衣服只是麻布蒲书，这些东西对我无用，既然想要款待我，希望不必麻烦。那人谦逊请求，还希望他接受，姚察严厉地将他驱逐出去，从此侍奉的人没有敢送礼的。陈朝灭亡后入隋，开皇九年，诏书授任秘书丞，另命完成良、陈二代使，又命在朱华阁长期参与。文帝知道姚察吃素，另一天单独召他入内殿，赐给果菜，并指着姚察对朝臣说，听说姚察的学问品行当今无人可比，我平定陈朝， 只得到这一人。十三年，袭封北将军公。姚察往年出使北周时，得以与父亲姚僧元相见，将别之际昏死过去又苏醒，到这时承袭爵位，更加悲戚感伤，见到的人无不为之叹息。姚察幼年曾到中山明庆寺跟随上禅师受菩萨戒，到在陈朝做官时，俸禄都施舍给寺庙建造，并追为禅师数碑，碑文非常遒劲华丽。到这时遇见梁国子祭酒萧子云写的此寺禅斋诗，看了之后心情凄怆，就用萧韵抒怀作诗，词又哀切，僧俗因此更加称赞他。遇到后母杜氏去世，解除官职，在扶丧期间有白鸠在门上筑巢。仁寿二年，诏书说前秘书丞北将军开国公姚察勤学待问，博集群典，修身立德，到老不变，虽在丧期，应夺情启用，可任员外散骑常侍，封爵如故。又命他侍奉晋王杨昭读书。杨帝当初在东宫时多次被召见询问文籍，即位之初，诏书授任太子内舍人，其余官职如故。皇帝巡幸时常随侍左右，道改一衣冠，山政朝事时随时咨询应对，只有姚察一人而已。74岁时，大业二年，在东都去世，一命薄葬，务必从简。大致说，我家世代是清素之事，自有常法，我亦用法服入脸，都应用布土围绕身体即可。又恐你们不忍这样做，如果不然，需要用松板薄棺，仅能容身土围绕棺材而已。下葬之日，只备粗车就送葬到旧墓之北。我在梁朝时，当时14岁，到中山明庆寺跟随上禅师受菩萨戒，从此深悟苦空，颇知回向，曾得流连山寺，一去忘归。到在陈朝做官时，众名流就给予声誉，加上当时君主的恩遇，仕途于是达到显贵。自入隋朝以来，又蒙恩宠，既然牵缠人事，素质未能顺从，况且我吃素50余年，既经历岁月，坚持不失。闭目之后，不须立灵位，放一小床，每天摄清水，六斋日摄斋食果菜，随家中有无，不必另外经营。当初姚察愿读一部藏经，已经完毕，将死之时没有痛苦烦恼，只是向息而坐，正念说一切空寂，之后身体柔软，面色如常，两公道息，赠赐很丰厚。姚察生性极孝，有鉴别人伦的实践，充虚谦逊，不以自己的长处骄傲于人，终日恬静，只以书籍为乐，对于古籍无所不看，每次有著作多用新奇，人所未见，都看重他的赋博，而且专心著书，到老不倦，亲手抄写篆书，无时停止。尤其喜好研究古今，订正文字，精彩流畅，虽老不衰。兼通内典，所撰四塔及众僧文章，特别起立缜密，在位10多所引用，有一善行可记录，无不赏鉴。如果不是分内相干，都已离遣去。尽心侍奉君主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，侍奉机密从未泄露，而且任用以龙为士族所瞩目，身怀退敬，避开生事，自身清洁，家产长空，有人劝他经营生计，笑而不答，对亲属和睦，对故旧厚道，所得俸禄赏赐都用于周济。后主所写的文章卷轴很多，就另外写一本交给姚察，有疑问都让他勘定，姚察也推心侍奉，事情没有隐瞒。后主曾从容对朝士说，姚察学问通达，文章典雅，从古求之还难有匹敌，在当今之事足为师范，而且应对很详明，听之使人忘倦。姚察每次写文章，诏令就索取副本，皇上说，我对于姚察的文章不仅玩味不已，本来是一代宗师，徐凌明高一世，每次见到姚察的著作尤其推重，曾对儿子徐简说，姚学士德学无前，你可师从。尚书令江总与姚察特别深厚友善，每次有制作一定先给姚察看，然后施用。江总为詹事时，曾写登功成500字诗，当时太子及徐凌以下众名贤一起同作。徐公后来对江总说，我和您的50韵记在您的集子里，到江总编次文章时没有姚察的合本，就转述徐公此意，对姚察说，高才硕学，希望光耀卓文， 如今需要您所合的500字，以配徐侯之章。”姚察谦虚未给。江总说：“如果得不到您的此作，我的诗也必须废弃，又为徐公所记，怎能让我两诗？”姚察不得已，就写本给他，被通人推中，大帅如此。所著《汉书训纂》30卷，《说灵》10卷，《四聘》《玉玺》《健康》3中等记各1卷，都极为广博，连同《文集》2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姚察所撰《梁陈史》虽未完成，隋文帝开皇时，派内史舍人于世基索取底本，进呈皇上，如今在内殿。《梁陈20本多是姚察所撰，其中叙论极记，撰有缺失的，临死之时仍以体力告诫约束其子姚思廉，广泛访求撰序，姚思廉哭着奉行。姚思廉在陈朝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，转会稽王主簿，入隋不任驻王府行参军，掌记事，不久受任河间郡司法。大业初，内史侍郎于世基上奏姚思廉继续完成梁陈2代史，从此以后逐渐补序。使臣说，江总持标格清简高贵，加上文采润饰，即为六官之长，很符合朝廷期望。使臣先父秉承此美德，光大百行，可以激励风俗，可以后人伦。至于九流七略之书，名山十世之际，集郡孔堂之书，玉香金版之文，无不穷言止傲，变叹深井，所以道观人师士身以为准则。既历任显贵官职，国典朝章，古今一义，后主都取先父裁决。